们继续讲。我先补充一下，刚刚讲那个赋哈，想到那个六祖大师的那个句子啊，禅宗六祖大师啊，改过必生智慧，护短心内非闲。什么意思啊？改过一定会生智慧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会犯过错，那犯过错就是会犯过错的原因就是愚痴，对不对？那你若犯了过错，于做中学嘛，这个犯了过错以后改过，不再犯同样的过错，那你这个智慧自然就增长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过错就减少，所以智慧增长。啊，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护短心内非闲。护短是护什么？护谁的短啊？护自己的短，不是护别人的短。这里是指护自己的短，为自己护短啊，他的心里面就是不善，闲就是善，所以他心里面就是这个心就是不是好的心，是恶臭的心，所以会护自己的短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这个是很要不得的。嗯，那同样，这改过必生智慧，这改过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过有好几个阶段呢。你要到改过，首先你改过必须要先认过，认过之前必须要先知过，因为知过所以能够认过，因为认过所以能够改过。那如果一个人复常闻过啊，闻过伪过，闻过就等于是复常的意思啊，讲很多的好听的话，然后遮掩自己的过错，叫做闻过，遮掩自己过错叫闻过。然后其实这闻过比复常还要厉害，为什么？因为复常只是不让他显露而已，可是闻过呢却讲了很多好听的话，然后想要把他这个瞒天过海，所以叫闻过啊。那伪过又比闻过又更坏了，为什么？把自己的过错说成是别人害他的一样，因为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令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就变成一个理由，所以就更坏了，比闻过还要坏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是复常，复常已经够糟了，结果然后而且复常是隐性的，是把它隐藏起来根本不碰。闻过呢是想要把它遮掩起来，你知道，所以讲了一些很动听很漂亮的话，然后想要把它盖起来，就叫闻过。所以更进一步，那个复常是消极的，闻过是积极的，然后伪过呢是更加积极啊，这个勇猛精进啊，想要把自己的过错说给别人呢、这是最勇猛的啦，那复常就是很不勇猛啊，这样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闻过是普通勇猛，开始有点精进了，这样的。那么所以复常是消极的，那这个是开始精进的，闻过是精进的，那伪过呢是勇猛精进，不但不认为说是自己的过错，还说是别人害他的一样，别人使他这样的。所以这种如果他要会做复常或是闻过或是伪过的人，他会不会改过？不会。那他既然不改过，那他有没有认过？也不认过，他不认为自己有过，你懂吗？那或者说他不承认自己有过，这个认是承认啊。然后既然不承认自己有过的话，那他知不知过？也不知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三重过错了，那么你犯的过错是一个，然后再犯这三重过错，不知过、不认过、不改过。所以啊， 这个就变成基督就变成无惭无愧了，不是几乎啊，就是无惭无愧，无惭无愧，无惭无愧才会复偿闻过为过。所以啊，这人格扫地，就为人所瞧不起。但是他的本意是为了保护自己，结果反而是暴露自己，反而把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境地。我们接着看恼啊，说刚刚讲说什么是恼呢？恼就是愤恨为先前先有愤恨啊，然后又现在又去追忆而触及了，于是就产生暴热。不但暴热呢，因为暴热就发了狠力啊，那这是就是这个恼的性质，能障不恼，心所的升起，驱势为业。这个驱，势就是这个刺伤的意思，就好像那个蝎子啊会咬人了 啊，那么恼一样会咬人的啊，那就是主要是用以恶言来伤人啊，为追往恶，触现为缘，心变狠戾，凶笔出言，驱势他故啊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上面那一句话就是说，追忆往恶啊，你想到过去跟他过不去的事情，然后或是他跟你过不去的，然后你心中怀着这种恶心，触现为缘，然后现在又碰到这个相违的缘，就是令你不顺的，心里面不顺不爽的这个缘啊，现前了，然后你心就产生这个狠戾，而且就会出凶笔这个的出言，驱势他故啊，那就为了想要这个伤害他啊，刺伤他。这个佛经我常常有很好的句子啊，语不伤人意，就讲话不要伤别人的心，这样的。但是我们众生就很容易讲话就伤他人的心。所以趋势就是伤害别人的心意啊。此意称慧一分为体。此就是指这个恼啊，恼也是以嗔恚的一分来当作它的肢体。离嗔无别恼相用故，如果离开嗔，也就是说没有嗔的时候，那这个恼心所的相跟用就没有了。接着下面小挂壶那里，恼心所的体性是先前对某人或某事已经怀有愤恨在心，那么现在只要一回想到，就会令他的心升起暴烈炽热狠毒凶戾的情绪啊。恼心所的业用是能障碍不恼心所的升起，并会令人甚至造作以毒针刺人这样子的恶业啊。这也就是说，由于追念以往的旧恶，又碰到现前的违逆不顺之缘，心受拂逆，便油然升起狠毒乖戾之情，且多发为喧嚣暴烈，就高声喝骂，以凶狠粗鄙的言语来刺伤他人。 然而这个脑心锁本身也是没有字体的，也是以称会心锁的一部分功能作为它的字体。因为若离于称会，便没有脑心锁的形象及作用可得。这个讲到说称会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大声喝骂啊，过去一年呢，我常常这个喝责弟子的时候也会这样子，后来发现那个功用不好，而且还有不好不良的效果，所以哈，我就就发愿说不再这么做，而且跟徒弟们讲说我不再这么做了，于是也就都没有这么做了。对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你自己的愿心嘛。你若真正发愿这么做，就可以做到。那么也可以说，甚至有跟你讲，那是那个大声喝责哦，是一种方便。有时候没有办法，必须要这样子。可是不过我既然已经说不那么做，所以就没有那么做了。不那么做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也就是说我比较细胞死的少，这样子。因为哈，有时候这个本来没有很气，就一讲的时候就气来了，所以可是又不能不讲，你知道吧？好吧，那所以总而言之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一个人的这个发心呢，愿力很重要，你决定。愿力就包括决定了，你决定要这么做就可以做到。那你为什么做不到？那你就是没有真正决定，没有真正的决心。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件事，就是我大声喝着弟子，这个你们都看到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改变了，你们也看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可以证明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发心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你说你有什么重大的过错或者重大的缺失，你改不过来。为什么改不过来？因为没有真正发心嘛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这佛讲的一定是不会错的啦。那我种种的修行方面的历程啊，的一再的证明，这个发心是最重要的。所以，假如你愿意的话，你就可以做得到。If you will, you can do it. 这是很简单的字吧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初一都学过了，对吧？到了高三都忘光了。即啊，下面一条了啊，七十页的第二条了。即就是嫉妒，成为世论上说，云何为即？寻自名利，不耐他荣。妒忌为性，能障不忌，忧气为业。你看看，我们读这个看到这里啊，这些都是烦恼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你要断烦恼，这些都要断，你知道吗？这些都是烦恼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光是喊断烦恼，那烦恼在哪里？烦恼是什么？这些就是你要断的烦恼嘛。而且现在跟你剖析，这个佛世尊跟你剖析说，这些烦恼各个是什么样的状态，对不对？那好让你去修断它。所以这个真正就是修行者的讲这个最底层的那个心理了，是不是？什么是嫉呢？什么是嫉妒呢？寻自名利，寻就是顺的意思啊。这个寻呢、啊， 循就是这个循，通这个循啊，就顺着或是依着，依自己的名跟利啊，为了要顺着自己的名跟利而不耐他容。嘿，这句话讲得很好，对吧？很生动，对他人的荣耀啊，或是光荣啊，这个不能忍耐，就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嚯，你发达了，这太不可忍受了。就妒忌为心。可是这个不耐他荣哦，不一定说，不一定是说你的荣耀超过我，不一定哎。也许我是本来就有荣耀，但是你现在才开始有一点点荣耀，我就受不了。你懂吗？总而言之，要讲荣耀，那就是我一个人可以，别人的话我就是受不了。这样，所以这个嫉妒不一定是，嫉妒比你差的人，比你好的人，而是啊，不如你的你，不如你的人呢、啊，你也会产生嫉妒。总而言之，就不希望他好就对了啦。希望他就是越糟糕，然后死得越惨就越好，这样的。所以你知道，你学佛，然后尤其又学唯识学，你就洞察这个人的心，真是很可笑啊！能障不计，这个嫉妒心所啊，能够障不计心所的升起，忧气为业。你看，这又很妙。你看，这不耐他荣，现在又忧气为业，看到别人发达了哈、哦，他就忧气很难过。哎，你看好不好玩？就是这样子。这忧气是什么？忧气通常哦，比如说有父母过世啊，然后产生那种哀伤的心情叫忧气，所以他用在这里又特别好笑，你知道吗？看到别人发达了，然后自己就好像死了父母一样，忧气这样的，忧气哀伤。为嫉妒者，闻见他荣，身怀忧气，不安稳固。啊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心里面有嫉妒心的人呢、啊，就闻顿号见，啊，闻或见他人的荣耀或是发达，啊，就身怀忧气。这不只是怀忧气，而且是身怀忧气。这个忧气就跑到那个心窝里面啊，跑到那个骨髓里面去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的那个骨髓里面都含着忧气啊，因此啊，就让他不安稳，这个坐立不安。你看。这么可怕，这么可怜，你看看，所以，再往下看哈、哦，此意嗔恚一分为体，离嗔别无迹象用故。这个，他这里说这，嫉妒啊，也是嗔恚的一分为体。那离开嗔呢，就没有嫉妒的相跟用。那我后下面有讲啊，就是说，事实上这个嫉哦，也应该有贪的成分在里面，因为贪所以嫉，对，这个下面解释哈、哦，循与循同。因为那个不念训哈，本来说， 殉葬、殉夫、殉情啊，那个殉，这里要念寻啊，就跟那个双人旁的寻是一样，就歹字旁的跟那个双人旁的读音跟意思都一样，那也就是这个寻是一样啊。这个在这个文字学上，中国文字学上就称为这三个字啊，都是称为同音同假，因为它这三个字音同啊，同样的音，所以通就是通用，就通用，因为通用，所以常常可以假借。我们不是六书里面有假借吗？就是假借啊。那舍命以求外物，即称为寻啊。寄心所的体性是为了自己的名利，能够舍命以求，拼命的追求自己的名利，但却不能忍受别人拥有荣盛的事情啊。那寄心所的业用是消极方面能够障碍不寄心所的升起，积极方面呢，就能令人忧郁愁气啊。这就是说，嫉妒的人一听到别人或是看到别人有荣耀兴盛的好事，心里面就不快乐啊，就心生不欢喜，身怀忧气而不得安稳。这是什么样的心态？很有意思哈。可是多半的人都是这样子，哎，那跟嫉妒相对的是什么？相反的是什么？随喜，随喜很容易讲哈，很难做。对，看到别人有好事，什么叫随喜？随他欢喜啊？不是，为他欢喜，这个才是白话文，对不对？随喜就有点模糊了，哎，但是佛经里面还有讲说无助如喜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听过？这是佛说的了啊。如果那个有菩萨讲的好的道理，或是修了大恨啊，然后佛就说无助如喜，那就是我跟你随喜这样的意思啊。这看到别人有好事，为他欢喜，不是你的事情，你也得不到利益，那你为他欢喜，这种事情太少了嘛？这个人也太笨了，对不对？别人的好事你高兴什么？是不是？啊，唯一可以说了，譬如说，有一个人他加薪了，或是他升官了，那有一个人会真的欢喜是谁？他老婆，对不对？那他老婆其实也不见得就是为了他的升官而欢喜的嘛，或是加薪的欢喜，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他钱多了，他会多拿一点给他，他能够掌管的钱就更多了，所以因此欢喜，所以不一定是为了他而欢喜，而是因为他加薪，然后那个加薪会跑到我他的口袋里面，所以因此而欢喜。我不是讲过吗？这个以前的那个，这个人死了老公啊，然后在哭的时候，都是讲你好狠心啊，你丢下我啊，你这个没有心肝的人啊，对。我怎么办啊，我要依靠谁啊，就这样了。所以在哭谁？他是哭他自己嘛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相反的随喜啊，也是一样，都是于己有利才随喜， 完全没有关系，你叫他水洗，他不是头脑坏掉了，对不对？我这小时候哈，我们家有房间租人嘛，那有个房客，他那是40年前了，他买了一辆那个野狼125，你知道吧？啊，那个是很拽的机车嘛，哈，125cc 那时候很大啊。然后他买了就放在那个走道上，我看了哇，这么漂亮，真好，我的心里面一直为他欢喜，欢喜了一整天。后来我想想，哎，我在高兴什么？他也不会借我骑。学佛以后才知道说，哦，这就是随喜，为他人的好事而欢喜，所以啊，这个是叫做天然的呆子，所以我从小就是这样子，这个也没有人教，那我就很自然就这样子了，所以就往昔的这个业习力啊。不过也因为这样子嘛，就是呆呆的哈，这样子，那所以后来学佛就障碍不是很多。好，接着看71页哈，第一行的下面，又嫉妒心是与魔心相应的啊，你这要画起来，它的破坏力非常的强大啊，这个为什么呢？魔为什么要破坏人家修行？因为嫉妒。那为什么？那是为什么嫉妒？因为你修正法，他不能修正法，所以嫉妒你啊，这是一层了。另外一层就是说，我说这个跟贪有关系嘛，因为你若修行，然后从欲界得定以后，就出了欲界，就入色界了，就已经脱出欲界魔的手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少了一个子民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欲界是他的管区的，你懂吗？所以跑掉了一个属下，那所以那你一开始修行就准备逃兵啊，那怎么可以呢？所以他就要破坏你，所以简单讲说是魔是因为嫉妒，那么因此呢，嫉妒心呢，如果有嫉妒心的话，他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破坏力就跟魔的力量是一样很强的，所以人一生嫉妒的话，那什么都可以做，甚至于就是说你说愤啊恨啊都没有嫉妒心的那种强度大，嫉妒心可以驱使人去做任何恶事，对，比如说一个嫉妒的先生或是一个嫉妒的太太，那都可以杀人的，对不对？很恐怖的，所以啊如果看到人修行而心生嫉妒的话，那就是魔的化身一样，很糟糕的事，所以要特别注意啊，所以这个要特别要注意修随喜的心，不过实在是很难，但是就是因为难，所以要修，因为这个嫉妒对自己没有好处，对别人会有破坏性，对自己也没有好处，不只是没有好处，会破坏你很多的功德。对不对？因为你一念嫉妒，这个大半的这个善心都破坏掉了，因为那个嫉妒是一个大恶心，而且不愿意别人得好处的心，不愿意别人有好结果的心，所以这个心是很恶，对不对？那希望别人就很容易就是幸灾乐祸。希望别人就是失败、 挫折，哎，那这样的心是不是很要不得？哎，这都是因为嫉妒心，然后看到别人失败，然后就冷笑，嘿嘿嘿，你终于有今天，对吧？那这不是跟魔一样吗？哎，好，所以你看看这些东西啊，它一切外道都没有，或是世间的都不会讲到这么多这么清楚，而且这么严重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就是令你的行者自己的心不能平静。你不要说对别人好处坏处了，你对自己你心就不能平静，那你就不能清净，不能入定，那也不能得到一切佛法的真实利益，对不对啊？因为由于这些烦恼扰乱你的心的平静啊，所以说慧可大师心不安，当然他不是像我们这些随烦恼这样子的恐怖的事，但是众生心不安就是因为这些烦恼随烦恼。所以现在佛这个跟菩萨这个这样铺叙给我们看，讲得一清二楚，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心到底是怎么样，然后自心众生自心烦恼无边，那真的是很多很多啊，自心烦恼无边，你是愿断吗？有没有愿断？就在着那个愿，那个愿字，要紧就在那个愿字，你是不是真正的愿断？还是就是只是念一念那个四弘誓愿，就念每天就念念念，跟唱山歌一样，对？还是那个沿街叫卖的酒干倘卖无？有没有破铜烂铁要卖哦？这样的，把那个四弘誓愿变成这个样子，那就变成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啊！所以要去深思，这个烦恼无边是愿断，你要自己自省，然后自己去问自己，是不是真的愿断？常常哦是，心不甘情不愿，而不是全心全意的想要啊。好，往下看。坚就是坚定啊，坚又常与贪合称为坚贪。其实令坚跟贪是不同的。坚是己之所有不以享人，就自己有的东西啊不肯跟别人分享。贪是己之未有意欲得之，就是说自己还没得到的东西想要去得到，想要去多得，这样子，甚至于觊觎非分啊，觊觎非分就是说别人的东西或是不是自己的东西，不应得的东西而想要去取得，叫做觊觎，能念觊觎啊。成为世论说，云何为坚？单着财法，那个财下面打一个顿号。不能会舍，密令为性啊，能藏不坚，彼续为业啊。看到这里，什么叫坚呢？坚就是单着财跟法，或是财或法啊。那财是什么？财就是世间的财了，法呢是出世间的财，对不对？这是法财。那，可是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在世间很慷慨的人哦，这个用钱很慷慨的人，对于法他不见得就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常常我就碰过这样子的人呢、啊，他很出手很大方，可是对于财，他对于这个法，他却很吝啬。 他自己学会的东西他就不希望别人也学，这样的。那他自己学会的东西当然也不会想要教你，所以不一样。可是他却是很好客，然后这个出手很大方，不管是请客也好，或是人家跟他借钱也好，他都很舍得，但是对于法哦，他就这个习财就习法若命一样啊，不能会舍，不能施惠而舍给他人呐、啊。密令为信，密就是暗中，暗中偷偷的有那种比令之心呐 啊, 啊，为信。能藏不坚，这个坚心所能够藏不坚心所的升起，比序为业，比就是低下或是低劣，序储蓄了，本来储蓄是好的，可是这个变成好像守财奴一样啊，那个叫比序啊，是他的业用。是说坚定的人啊，心多比色啊，这个色就是他那个钱哦，就下面就是，如果是钱在涂有油的地方，就很容易滚出去，对不对？它下面是有那个毛茸茸的，然后会挡住它，涩涩的，所以钱就出不去。蓄积财法，它会蓄积财，跟法。或者这还有一个解释，就是说这个财也是一种法，就那财法就是财就对了啊，不能舍故，此即贪爱一分为体。那这个坚呢，此就是坚呢，这个坚令呢，就是以贪爱的一分为体，离贪别无坚相用故。如果离开贪心呢，或是贪心所，就没有坚的啊相跟用啊。看下面解释，坚心所的体性是能令行者单着于财跟法，而不肯会舍他人，只是一味的密藏吝惜啊，为了怕别人向他要，或怕被偷窃，所以啊，甚至暗中的很宝贝的藏着，不令人知，啊，就变成小气财神了，啊，小气财神，这典故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其实不用问，狄更斯知道吧？知不知道？狄更斯也不知道。英国十九世纪的大小说家，不知道，乌辛烈知道吧？不知道。跟魔弹琴，魔是什么？牛。狄更斯他写了一本叫做《A Christmas Carol》，中文好像什么翻成什么圣诞什么玩意儿的，里面有一个人物叫 Micawber， 那个就是小气财神，就很小气，是一个有钱人了，但是很小气了啊，所以叫小气财神。所以，坚心所的业用是消极方面能障碍不坚心所的升起，积极方面能令人比令的 积蓄啊。这就是说坚定的人他的心啊多比令坚色。翻过去了72页。因为他们都只为自己积蓄钱财，或者虽然追求佛法，但是却不肯施法于人，与他人共享法益。那么这心这个坚心所也是以贪心所的一分功能作为他的字体。若离于贪心所，也就没有坚心所的形象跟作用可得。接着狂啊，狂就是欺骗啊。成为世论上说，云何为狂，为祸利欲，侥幸有德，诡诈为性，能障不狂，邪命为业。为狡狂者心怀异谋，多陷不实，邪命事故，此即贪痴一分为体，离二无别狂相用故。啊，成为世论上说，什么是狂呢？为祸利，你给他个顿号欲啊，为想要得到利益跟名誉啊，侥幸，这个侥就是装的意思，假装，假装装出有德的那个样子，就是说装出自己很有德性啊的样子。诡诈为性，是为了要骗人啊。能障不狂，那么这个狂心所能够障碍不狂的心的升起。邪命为业，因为狂嘛，所以就常常就以邪命为业，诈骗了啊。那为狡狂者，也就是说假装自己有德而狂骗的人呢，是心怀异谋，他心里面怀着这个不好的这个计谋，多陷不实啊。那他所表现出来就是一个不实的外表，然后去做邪命的事。这个狂心所啊，就是贪痴，就贪与痴，你加个与字，贪与痴，就贪嗔痴三个，他用了这两个贪痴这两个心所啊的一分为体，离二，离也就是离贪与痴这两个心所啊，无别狂相用故。就没有狂相，狂的这个相跟用，啊，这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狂是依贪跟痴而起，这样的，因为有贪跟痴，然后才会有狂，啊的这种相跟用。啊，看下面，狂心所的体性是，有些行者为了获得利养跟名闻，行为做作，啊，假装啊，就装出很有德性、很有修行的样子，就专行诡举狡诈的事情。狂心所的业用是，在消极方面，它能够障碍不狂心所的升起；积极方面，能令行者以邪命为业。啊，这就是说，狡诈虚狂之人，心中多怀诡异的图谋， 因此多牵引他们去做一些虚狂不实的邪命事业，譬如说看相卜卦啊、哦。这看相卜卦为什么邪命呢？因为看相的人所谓说来未来去未去啊，哦，今世后世啊，他都知道。那事实上他不是都知道啊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所以就是狂啊，就是骗人的啊、哦。那卜卦呢？卜卦那个是一种豁然率嘛，以这个理性的眼光来看是豁然率嘛，对。那虽然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典的一种学术一种技术啊，可是那个是一种豁然率，是一种几率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所以然后把一些符号，然后赋它某种意义，对，赋予某种意义，然后来抽签。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人家一个人的命运吗？所以这个是以佛法来看是不实的啊，对不对？乃至于古代用龟甲，然后或是丝草，对不对？所以叫龟饰，知道吧？就是抽签卜卦是用一个乌龟的壳啊，啊、哦。然后还用丝草啊，哦，然后这样去补啊，哎，可是那个东西跟众生的业力有什么关系呢？乌龟的壳跟众生业力有关系吗？跟众生祸福有关系吗？应该是没有关系嘛，这是硬扯上关系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那个是其实是不搭嘎的，以佛法来讲是不搭嘎的啦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可是。众生因为什么贪爱的关系，因为贪爱的关系啊，所以就去看相啊、哦，就去卜卦。那为什么看相卜卦？那就是要为自己趋吉避凶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趋吉避凶，然后所以就去找那个算命先生指点指点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就这么说了，如果他真的能够指点你的话，他应该也可以指点自己吧？对，那为什么他不能够离于这一个看相卜卦的这个行业，然后把自己卜一个文王大卦，然后就发了一个大财？不行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可见的这个里面就很可疑嘛，对，那。他自己都不能够利益到自己的，怎么能够利益你嘛？如果真的能利益的话，他一定会先利益自己，是不是？就好像我如果所说，这个基督徒说基督会来救他，第二次来的时候会来救他，啊，基督他当时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，他怎么如何能救你呢？他被徒弟害了，都逃不掉。他如何能救你呢？是不是？还被定在那里，好像个贼一样，因为旁边两个都是做贼的，啊，三个人一起定死，一个是耶稣，两个贼这样的，就，所以他自己都逃不掉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救不了自己，如何能救你？同样的，这个算命的他自己都不能够为自己。来一个大吉大利的签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如何能够让为你来一个大吉大利，然后让你这个趋吉避祸呢？然后而且一般所知道的这个算命的，如果不是活得很穷苦的话，要不然就是算出有点名气，但是这个结果也都不是很好。所以可见的就是这样的这个。这个，然后下面这些都是跟那个看相都有关系，占相、卜卦、风水、占星、测字、择日符等等，这些都是这样，这些都是跟，因为不是真正确知，而是用有点猜的啊、哦，这样子，然后再加上嘴巴会讲，所以都是有狂的这种部分，而且假装是什么？假装是什么半仙呢、啊？对不对啊、哦？那。好像会是得道之人啊，这样子，哎，可是他为什么要说半仙？为什么不说全仙呢？对不对？ 奇怪，或是一仙，对不对？半仙还是0.5仙。若不是0.5，这50%。真是。好，这个狂心所是以贪心所与痴心所的各一分和合的功用做它的字体。如果贪跟愚痴这两个心所没有的话，那就没有狂心所的形象跟作用可得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依于贪与愚痴产生狂这样的。那众生会被狂的人也是因为贪跟愚痴。对。如果不贪也不愚痴的话，就不会被狂了。就不会被要狂人家的人狂去了。好吧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结论，小小的总结。修行是干什么？修行就是要令你的业识清净，要令你的心清净。心怎么样能清净？你要了解这些心所，然后把这些恶心所都把它清掉，才能清净。你都要改掉。那你如果光是知道这些，然后不去做，那唯识学是什么用？没有用。所以唯识学是为了这个，所以很多人这搞，我称为是搞了，搞唯识学就搞到变成文字言说，然后变成一个学术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学的，可是大部分人，很多人呢，应该这么说，很多人是这样子的，不知道这唯识学是要做的。好，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